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 Lisa。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大学让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从开学不久儿童精神科爆满，到大学成了鸡娃副作用的疗愈所，媒体为长不大的大学生建立了一套看似完整的叙事。这套叙事就是说，因为一路被当作考试专业户是鸡上来的，没有什么生活，然后父母也一直都不放手，因此今天的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非常低，在重大的决策上非常依赖父母，还是像高中生似的以应试的学习状态在对待大学的学习。大学生晚熟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些舆论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我想有些人是一笑置之，有些人愤愤不平，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浑然不觉。不过在上周呢，有一篇名为《集体写作，我们对大学失望的瞬间》的推文，对上述的舆论做出了回应，自称被大学吞噬的孩子们写道，这些让上位者们非常吃惊的大学生的堕落，无非是萦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分秒的对整个学校教育的失望。今天这期播客，我们邀请了三位同学来聊聊他们在大学的一些经历和对大学的看法。在鸡娃创伤后遗症患者这样一个笼统的标签印象之外，希望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看到他们是谁，他们的渴望与疼痛。除此之外呢，我很期待和几位同学探讨的问题是，大学是进入社会去创造可能性的前站，还是削足适履融入社会前的预演场？如果我们以时间而不是空间来理解大学，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大学？从哪里获得我们自己成长所需的资源？几位同学的情况我先介绍一下哈。第一位是皮卡丘同学，他目前在上海一所985高校读博士，他是这篇我们对大学失望的瞬间的集体写作的发起人之一。参与这篇写作的同学大多来自于一个读书会，这是一些文史哲的同学，他们每一到两周就会在这个读书会自发的组织一些活动。这篇文章的参与者包括皮卡丘自己，都是热衷学术的同学们。第二位同学呢是燕麦奶，他其实也是读书会的成员，不过他和这个读书会当中大部分的同学不太一样的是，他是经济系的，那所以从刚入大学开始，他就非常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是要去顺利的就业，我们也很期待他的分享。第三位同学叫土星刺猬，他是青年制的实习生，他目前在北京一所211高校就读金融系大四，将去港中文读人类学硕士。大学期间他有一些失望的瞬间，但是也在具体的同学和一些青年教师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并且在启发之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三位同学其实分别代表了我们常说的三种大学中的路径，分别是就业、留学或者是学术的方向。需要声明的是，这也是几位同学嘱咐我声明的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几位同学都是一线城市的985、211大学的学生，因此呢，他们没有办法代表更广泛的一些学生的群体。那我们大家可以把这看作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一个局限性吧。接下来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自己对大学的一个态度，就是大学对你来说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皮卡丘。大学对我来说呢，是了解社会的第一站，也是充满各种尝试与可能性的重要一站。
大家好，我是燕麦奶。对我来说，大学可能像是一个通向社会的管道，或者一个游戏里的试炼场。
Hello， 问题青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刺猬。我的大学四分之三都是和疫情和风控深深捆绑着的。我随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也非常幸运，有很多可以探索自己的契机。最后兜兜转转了四年，终于找到了我当下最想去的一个方向，做出了一个可能有一点不合时宜的选择。
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学业这个维度吧。那你们在大学里头有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学到的？然后我们学习的这个环境和资源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请皮卡丘先来讲一讲，可以从你上大学之前对学校的期待开始谈起，然后你实际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落差，然后你怎么描述你的这种学习的状态，或者怎么描述这些课程的质量。
我觉得首先的一种期待的话，就是上了大学就解放了，就首先是觉得大学应该是和之前经历的教育方式都不一样，肯定不能像之前一样是应试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学校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课都是自己选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着课程的名字去选一些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感兴趣的课，因为他们和之前初高中老师比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些人都是什么啊，都是学者，都是什么教授，就觉得这些人应该会讲得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说上下的感受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从课程上获得的东西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觉得讲得比较好的老师真的是凤毛麟角，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上水课的方式，大概有这么几种类型。首先中规中矩上课的，这个已经是超过了 60% 的老师，虽然讲课水平不太好，但是你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老师是非常用心，即使他可能真的是在读课件什么，但是这个课件可能是自己用心准备的。那么水课是什么样子呢？首先他可能会有一个万年不变的一个课件，上面的错字什么从来没有改过，也会有一些我们这种非专业同学都能看出来的，就是这种常识性错误。然后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 PPT 都不是自己的，就可能是其他老师或者自己从各种教材上面新贴各种内容。那么上这个课的体验其实就是这个老师就是在读各种教材，那我来上这个课为什么要听老师来读教材呢？前面谈到这几种，它至少还是在讲和课程有关的内容，其他一些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对这门课的期待，比如说你这门课叫某某作品精读，那我对你的期待你至少要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他可能全程在讲自己的什么人生经验啦，这些内容一旦涉及具体的文本的话，他可能就开始又回复到一种就是朗读者的一种状态，他可能会带着大家一起读原文，读到某一段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一段好像需要老师解释一下，他就会一句话带过去，就说啊，这个一定大家都能理解，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往下面看，就是那种非常清楚的那种内容，他反而会花非常大的篇幅，然后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怎样怎样，一门课程就这样水下去。还有一种老师呢，他可能自己已经懒得讲课，那么他就是打着一种把课堂还给同学的这样一个幌子，对，然后就让大家从头复习到尾，他可能比如说自己只讲个十几分钟或者20分钟，然后其他时间都交给同学，但是对于本科同学来说，就是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很需要老师去教给大家一些专业知识啦，比如研究方法该看哪些书啦，这一些东西，就如果对于一个刚入学的同学来说，遇到了大部分课程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同学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些落差感。
就是因为你其实入学的时候是16年，所以你讲的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你本科期间的一个情况哈。你是中文系的，据你所知你们学校目前的情况跟那个时候差别大吗？
我觉得大家的整体的氛围来讲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当然这几年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青年教师刚刚招聘进了学校，他们还是对上课这些都是非常认真，对，但是其他一些老师感觉还是老样子，就是认真上课还在认真上课，对，然后上水课还在上水课。
那这个水课占到多少的比例呢？能大致说说吗？
我觉得可能80%的课都是这个样子。对，我们之前在宿舍开玩笑，就是我们算一下自己上过哪些课是觉得值得去上一下，然后最后算下来以后可能真的不到20门课。我们院系开课的量的话，可能总体加起来有那么100多门课吧。对，当然不需要自己每一门都去上，就是我们要修够学分，可能最后会上个70门课左右。对，就是说里面大概只有20门左右是大家真正需要的。
我也想先问问燕麦奶，那你听了皮卡丘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之后，你觉得和你所遇到的课堂或者老师的情况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我个人觉得其实总体还是比较类似的，可能因为我和皮卡丘老师的专业不太一样，我自己的专业和文史哲相比，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功能性的课程，像是数学课，比方说高数啊、统计之类的这些课，这些课你很难把它讲得非常烂，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 很标准的体系在那边，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材料可以供老师去参考。我的评价是，在我所在这所大学，只能说所有老师去讲这些课的水平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庸的。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门课是高等数学，这个是可能很多专业的同学都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然后这门基础课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大部分都是通过在哔哩哔哩上跟宋浩老师去学的，可能很多学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宋浩老师他真的是讲的非常好，让人听了就很不容易走神，而且可以很容易的学下去。那虽然就是学校老师讲的也没有差到不堪入耳的程度，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必要的浪费时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我很困惑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大学的课程体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很困惑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老师他上的不好并不是代表他可能没有那个上课的能力，可能有一些老师他确实是很厉害，如果他但凡用心一点去研究上课内容，他可能也可以上的不比宋浩差，但是其实很多老师并没有这个动力去讲好一门课程。我感觉大学是一个很奇怪的规则，他去在支持一个很滑稽的演出，就是这个课堂上，尤其是早八的课堂上，一种无形的力量把老师和学生都汇聚在一起，但是不论是老师和学生，课堂上没有一个人的心是在场的，就是这样一个互相表演但是又无人在意的状态，这是一种没有观众的不知道在给谁看的一种奇怪的表演。我觉得很多课程是这样。
那你在课上干什么吗？
我自己在上大学的三年中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上大一的时候我还是会为我跟不上老师进度，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讲的太快或者讲得太深，单纯是因为他讲的可能是讲的毫无逻辑或者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我又很痛苦，我就想为什么我听不懂老师讲课，我记不了笔记，我什么都没有学会，我好难受，是不是我能力不行？然后现在我已经释然了，我发现超过五分钟我听不懂他讲课，我就开始干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折磨自己 PUA 自己去接受这一切。但其实还是可能有一些课讲的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这种课可能每个学期能碰上一两门吧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大部分是平庸，然后还有一些很难评让人很崩溃的课，比方说给学生增加无意义的工作量不知道在干什么的课，还有老师在上课夹带私货让我们了解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历史和非常有见地的投资理念，甚至还有老师会讲黄色笑话，这种课就是怎么说呢，就上一个学期感觉都是在折磨自己。我记得上个学期上过一门英语课，然后老师上课讲笑话，讲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不会讲中文，然后闹出了很多口音笑话，然后还开了一个笑话说什么他要和他的老婆去睡觉，下面同学就是一部分在哄堂大笑，然后我不知道在笑些什么，我不觉得这很好笑，他冒犯了很多人，他不但冒犯了那些可能从比较不太发达地方过来的外国人他口音这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冒犯了他的老婆和下面的很多会觉得这是冒犯的人。我不知道这些老师在他上课的几十年间为什么会毫无意识到这些事情。
其实刚刚皮卡丘和亚曼娜分享的东西我都有一些感受吧，然后另一方面因为我大概从大二开始我慢慢意识到金融这个学科它的这一套逻辑是和我的天性非常相背离的，没有办法喜欢上这个学科，同时呢再加上疫情的大环境让我对很多东西包括这个社会运转的方式然后还有权益然后阶层一些东西产生了很多困惑吧，然后我就想要去多了解一些人文社科的东西，然后刚好我们学校的通识教育它至少开课量上它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的培养方案也给了我蛮大的空间可以自由的去探索。先说我的专业课吧，专业课跟亚麦奶刚刚描述的特别相似，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老师他们是懂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好像就是道不出来，或者说他们讲授的方式非常的平庸。对，刚刚说宋浩，就我的高数也是在 B 站大学速成的，但是在我选修的那些人文社科的课程方面，我觉得还算蛮幸运的吧。也不是说这个课程它讲的有多深有多好，然后它的给我的知识上的启发有多大，其实也不是，更多是因为 这些课程它都是青年教师开的，就是学校里边最水的可能就是快要退休的老教授还有外教，就是这俩是最水的两个群体。但是青年教师他们刚刚入职嘛，然后可能还抱有对教学的热情，然后对教书育人的理想，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确实是有那种很有生命力很真诚的部分。他们在课堂上讲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知识上的，可能是他们的一些最直接的一些生命体验，它会让你觉得啊，这就是大学，这就是老师的意义所在吧。然后你会被他们所感染到，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在认真的教学，你可以通过他们给你的一些引导，然后自己下来去通过其他更多的开放性，比如说一些开源的一些学习方式去继续进行探索。
想跟你们去聊一聊，碰到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好的课堂对你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咱们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很多时候你们是通过自学的方式，或者是 B 站上面也可以找到帮助咱们去速成的老师。但是呢，其实在之前前采的时候你们也提到说，可能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往往并不是在知识上有多么的特别，而是他的那种姿态可能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带来很大的启发。所以接下来想请你们讲一讲那些给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给了你们很正面的一些影响的课程或者是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吗？
比较好的老师的话，他有这么几个共同点。最低要求应该是把专业知识来教给大家，如果再高一层呢，他可能要把这个专业的相关的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来告诉大家。最高的一层我觉得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问题，就是告诉大家哪一些点还值得去深挖。我觉得只要自己对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大家应该还是非常渴望遇上一个这样的老师，至少他最起码会带给大家一种想和他去交流去沟通的一种欲望。就是那种大水课老师，我觉得大家肯定就上完课就想留，甚至上课就想留，根本不想和他多去说一句话。比如说像文献学这种专业的话，一般期中会布置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作业，比如让大家去点校一个什么具体的文献这个样子。正常的话就是其他一些课程，比如说期中作业也会布置大家，比如说去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交上去以后就不会有任何反馈。但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文献学相关老师的话，他会非常认真的就是把你那个每个地方问题都给你标注出来。
我记得你之前也提到过你自己从一开始进入这个专业之后有迷茫，然后到后来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方向感和一种信心，觉得也想去继续走学术的这条道路，也是有受到一些课程或者老师的影响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像我最早进入这个专业的话，发现就是首先第一个落差就是中文系是不教大家写作的，然后他是教大家各种文学史啊，然后具体作品的一些研究这个样子。因为像我的高中就是这种比如说语文课的授课模式的话，语文这种课程都能给你教的非常应试。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大家的教材，然后老师们就会觉得它既然是教材，那么一定是将来会和高考有关系的。所以就是里面的每一篇文章，它最后上课模式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哪个字容易错，他会觉得这个东西高考会考。但是这篇文章到底是该怎样去理解，这些就是老师是不会教给你的。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感觉之前好像没有读过太多的书，然后尤其是和身边人比起来，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适合这个专业吗？就是其他人读过的东西你自己根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任何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啊，我要不直接去找个班上得了。后来的话真正上了专业课以后，比如尤其是我们的古代文学史的那个老师，在那个课程上面感觉自己真的会进步非常快。因为你一旦找到进入这个专业的正确的门径以后，就可以自己去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开始进行补课，自己的信心也会就是逐渐的积累起来。我觉得核心一方面就是他会，一个好的老师会教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打开专业的方式，对学术的一种热情也是会相互之间感染的。
在那个学习这件事情还想跟几位探讨一下啊，一方面呢 我们在媒体上会看到有挺多的大学里的老师会评价今天的学生，说他们还是像高中生一样，用着一种很应试的方式再来上课，然后再来记忆知识也好，或者是考试也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看到说，就像你们还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今天有很多种学习的方式和资源，对吧？所以想跟你们探讨一下，就是在你们自己的经历当中，一些特别好的上大学之后的学习的体验，可以分享一下吗？不论这种好的学习的体验是不是发生在学校里面的，是不是在课堂上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想看一看今天大学生究竟是怎样在学习的。
我可能平时一个东西学不会，我第一反应是上 B 站，因为肯定会有 UP 主去做视频去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好，然后还会有一些比较网红的老师，比如说刚刚提到宋浩，还有一些其他科目都有一些讲得比较好的老师，你基本上在 B 站上可以把大部分基础课程都学得很好。此外，就是我可能会去买一些之前人整理的笔记，因为我觉得可能之前的同学他们去学这个课的时候，也用的是一种一个初学者去接触一个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东西用的那个思路，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一些。此外，就是我可能会在外网去看到一些他们用英文整理的一些开源的文档。
我感觉我可能是这套绩点制度的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我大概从大二开始就决定从本专业跑路，就有些羞愧的是，我好像确实是靠着一些考前突击，还有一些几份所谓的学长学姐那里拿到的关键资料，在一学期完全没有学专业课的情况下，也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对，然后其实这件事儿想一想还挺恐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对这个专业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完全没有在它上面花费精力的同学，都可以达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那这个课堂它的意义在哪里？真正热爱这个学科的同学，又要怎么样才能在这套规则中走得比别人更好、更远呢？除了这些我不太喜欢的知识之外，其实感觉我的学习体验都还自己还觉得蛮开心的吧。刚刚有提到，在一些选修课一些启发下，然后自己去通过阅读一些相关的著作、相关的文献，然后去自己进行一些探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都还蛮幸运的吧，遇到了几个可以去讨论这些东西的朋友。还有另一个就是 B 站，B 站可能对我来说更多是用来突击专业课的，对，有各种什么1小时速成、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对，我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就其实你要问我真的学到东西了吗？好像专业课的东西非常非常少。那对于我感兴趣的一些学科，我可能就我的学习方式可能就比较多样了吧，就因为互联网现在这个开源性的学习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一些播客，还有一些喜欢的学者，他们也在做一些自媒体内容，对，我自己去接触到，也可以获得一些东西。讲座的话，大大小小也听了有一些，但其实体验感不是很好，我会觉得它的表演性质可能会有一些强，就不如那种你自己去纯粹的探索，然后遇到问题再去和外界进行交流，这样，包括有时候也会和老师进行交流，就包括刚刚皮卡丘提到，有一些老师就是很容易让人有交流的欲望，他们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非常打动人。比如说，我这个学期有一门方向课叫做《性别与社会》，那个课是3个老师合开的，然后其中一位老师他负责最后一部分。那天结课的时候刚好下非常大的雪，那天北京在下雪。他就望着窗外跟我们说，其实性别议题就跟大雪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声音，但其实它是在慢慢的覆盖很多事情的。这些老师他身上流露出一些非常就人文气息的东西吧，就会让你很愿意去与他继续进行沟通。包括这门课，其实下个学期按照培养方案应该也是不开了的，感觉整个大环境对这些议题其实都有所收紧。但是这个老师结课之前还鼓励我们说，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什么都可以在群里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守护这样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就会觉得很受触动吧。
听下来，其实往往特别能够记忆一辈子的，肯定不是那个一个知识点什么的，可能是那个，对，下雪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刺猬你还运气蛮好，遇到了这些课程。 你刚才谈到你有的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去探讨一些话题，其实我也想听听皮卡丘跟燕麦奶关于你们这个读书会的这件事情，尤其是这读书会里面其实是文史哲的学生比较多，对吧？然后你们所读的一些书或者探讨的一些话题，其实很多也是和你们的专业的方向也是有关系的，是吧？当然也是联系到你们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议题。据我所知，它其实存在的时间也不短了。可能从这个读书会的一些在学校当中的一些处境吧，也能够看到今天学生们学习或者是有一些公共讨论的空间的一个变化吧，以及我们学生们是怎么样在这种处境之下再去维持自己的空间的，可以分享一些吗？
最早发起读书会的话，应该是当时是我们在上大三的时候，当时有一门课叫做《文学概论》，因为中文系的它的学术体制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对文学的一个认识其实是，就是现在主流其实还是一种纯文学观，认为文学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有一个本质属性，就是美，然后这个不美的东西它就不能算到那个文学作品里面。在中文系里面，就是如果讲什么文论相关的教材的话，一般用到新批评最经典的那个，就是维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那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它其实非常陈旧，而且很容易让大家落入到那种刻板的一种纯文学观里面去。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去读另一本伊格尔顿的《20世纪西方文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之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对，所以最初来读这样一本书，后面就是慢慢的扩展到一些涉及到，比如说文化研究啦，或者涉及到公共议题。它的初衷应该是让大家就是具有一种对当下的一种反思意识，但是也会有很多同学把这个当做成一个课后的一个辅导班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点。当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参加同学跑过来问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参加读书会的证明，就是说想拿这个去评奖学金，就感觉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讽，就感觉我们的那个目的其实完全没有达到。
我在跟皮卡丘去一开始联系的时候，就想问说这是个社团吗？然后这个读书会有没有一个名称呢？怎么样称呼你们会更方便一些呢？我就感觉到其实这个读书会是也不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或者说也不能够在一些社团的招新啊下面去发展自己，包括燕麦奶加入读书会什么的，都是读书会的一些成员。小组的一些成员去一对一单线发展进去的，就觉得还挺神奇的。对，所以就是看看皮卡丘能不能讲讲读书会的这种处境。
总体来说的话，公开招新当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然后尤其是会担心招进来一些，比如说学工派来就是那个监事的同学，可能就是顺手就举报掉，就和那个上课举报老师其实差不多的道理吧，只能就是以这样一种比较私密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活动。因为这几年的话，但凡是讨论这种偏现实的问题，都是会有一定风险的。就是会被学校请喝茶这个样子。
在媒体上啊什么的，会看到说校园里面大学生会举报老师啊什么的这种事儿，所以想问问你们几个，就是这种情况，你们有遇到过吗？
我是有遇到过类似于监察员之类的老师，我是在有一次就是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上面。当时是那个学校派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进来，就是听他讲课。他不是学生，他就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在这里，所以就是一坐进去就暴露了。然后，他自己就是直接亮明身份，他说我就是那个学校让我过来听你这个课讲些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当时就和那个上课老师给吵起来，后面反正对老师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专业也遇到过了，虽然经济系的话一般都会讲一些确证当下的合理性的观点，但是会有一些青年教师会比较有个性吧。我就遇到过一些比较喜欢的年轻老师，然后上课的时候讲一些可能会被举报的话吧，然后就被学生举报过。毕竟就是学生和老师的政治观点不符的时候，有些学生就确实会去利用这个举报系统。
我是遇到过一个22年年底的时候风控最惨烈的那阵子，我当时就大家有在朋友圈发一些阴阳学校的东西嘛，当时我有发过一段话，之前有一个老师就来私信我，他跟我说给你朋友圈点赞，我说谢谢老师理解，我说最可悲的是只能小窗来点赞，因为老师他其实不敢在朋友圈留下太多痕迹，尤其是这种特别敏感的话题。然后他跟我说他之前有一次上课好像也是讲关于疫情吧，然后讲防疫还是讲什么来着，就被学生举报了，但他也没有跟我细讲就具体是什么情况下，但就觉得还挺可悲的，我就是不太能理解学生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举报老师。最近不是那个华中农业大学有11个学生一起去举报那个导师论文抄袭还是造假什么的，学生已经不顾一切也要去维护他们所相信的一些东西，这种举报我觉得是非常积极，我们非常需要这些东西的，但是我就是不太能理解举报老师的一些或许他看起来有一些偏激的一些言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身边没有接触到有这种想法的同学，所以还挺困惑的。
我们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学业这块其实还有一点刚才好像没有充分的讲到，就是关于绩点的这个事情，不论是在媒体报道中其实也会很多的都是关于说大学生现在绩点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关于绩点也想问问你们几个的体会。
绩点带给我的压力当然是大的，因为很明显一点就是以我的目的来看我是需要绩点的，因为我需要让它可以让我继续读书，以及需要让它保持一个水平让我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所以就是我大学里面可能一直都是保持一个比较努力的去想要获得一个好成绩的状态。那为了获得这个好成绩呢，其实也就意味着面临竞争，而在我们学校可能这个绩点制度它就会比较鼓励学生去进行内卷的内部竞争，这其实一部分是可能评价你的努力程度或者花费的时间以及你头脑的灵活程度，但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去评价你获取各方资源你八面玲珑的一个水平，它的结果是单向度的，但其实达到它的通道未必是通过学习知识本身，而是一些非常听起来可能见不得人或者有一些不太符合大学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想象的一个现实。
绩点对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说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我知道比如说保研啊什么的它比较单一嘛，可能就是一个排名它的重要性很直接，那找工作也是这样吗？
他一般会偏好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比方说我面试官可能就会直接提到我的排名，说你排名多少多少，那基本上就认为你应该具备一个怎样的水平，你可以去进入我们的第几轮面试等等。
皮卡丘你可以讲一讲吗？就是绩点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他对我最大影响其实就是让我没有成功保研，因为我刚刚讲过，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一心想要做学术，但是当你做出这个选择以后，绩点已经无法挽回，这是对我最大一个影响。你如果在那个学习过程中不去考虑成绩这些东西，其实整体来说是可以学到很多，然后那个考试压力其实也会变得就是非常少非常少，因为文科专业一般来说挂科非常难嘛。但是一旦这些东西和你的前途各种东西挂钩以后，它就变成一种资格考试这个样子，你如果不去争取，当之后就是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自己连那个入场券都没有拿到。
所以你的情况就是可能前两年的成绩自己也没太看重，所以绩点到后期也没有办法弥补了。刺猬其实刚才前面也讲到了，你反而是比较幸运的那个，虽然并不是那么看重绩点，但是你反而在你的经验中发现确实不是说跟这个对专业的重视程度或者说用功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绩点的获得是这样吗？
我的专业课成绩不是特别高，基本就说得过去，但是一旦加上那些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那些计算规则，算下来其实是足够支撑我去申请香港学校的一个选择的。我身边有听说过一些因为绩点而进行的一些离谱操作吧，比如说有的学院有一个 保研边缘人，他为了拿到保研的名额就去举报前面那个同学是性少数，就是非常的好笑。还有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保研不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夏令营，一种是推免保。然后那个夏令营的话，其实他对你那个排名要求会比较高，大概就是要专业的前10%左右。像我们班的话，可能就是前两名才会有进清北一些夏令营的资格。因为我们班第一名是我室友，然后关系还不错，我就看到我们班第三名去央求我室友说，你千万不要报北大这个燕京学堂什么，他是我一直来的梦想，就是非常令人怎么说，反正我是特别抵触这种观念。然后我其实也有在四年里就是很刻意的和这些人保持距离吧。但也可以理解吧，就是他们也是这样一套非常僵化的制度下面的一个不得不挣扎的一个很微小的个体。
哎，说到这儿，我想跟你们探讨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怎么样去立足于这个社会。大学其实是进入社会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管道。一个人在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除了考试之外还什么都不会，什么也没有学习过。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要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比较独立的去立足于这个社会。所以呢，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管道，究竟教给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或者说是心态，或者说是处事的这种方法，这个其实是我想跟几位去探讨的一个话题。我在做前采的时候，燕麦奶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了。你说大学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预演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说法。然后所以我也想先请燕麦奶来分享一下你自己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预演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讲一讲校园内还有就是实习当中对于你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预演。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首先可能部分人会对大学会存有一种，比方说它是一个传达知识的圣地，有一种比方说你在初高中做的阅读理解里面，虽然你很穷，但是你的思想有什么什么光辉，什么什么高度，那就是一件很值得尊敬的事情。其实这个想法在大学里其实也是被直接打破了。比方说一些传统的被认为在思想上具有非常高度的学科，因为他们很穷，他们没有经费，所以他们其实在大学里过得相对较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也比较血淋淋的一个问题。不管你做的学问听起来有多么的所谓的有意义，你只要拿不到钱，拿不到经费，或者你的专业里面没有一个学阀或者大牛给你带来资源，那你基本上就会过得很惨。这个就是首先赤裸裸的展现出来了一个和可能给这个社会传达的一个光鲜亮丽的故事不一样的地方。专业内部的话，比方说刚刚提到的绩点制度，你可能要获得一个高的绩点和你在当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培养的本事关系并不大，关系在于你是否能和学长学姐去吃饭，打好关系，然后从他们那里拿到不公开的往年试题或者资料或者一些比较不公开的信息等等。绩点制度可能也就是衡量你如何去做到像这个你未来即将走入这个社会大部分人被要求做到的八面玲珑运营这个人际关系去获得这个资源的一个技巧。我觉得也是一种权力的预演吧，因为这个就很明显。首先你如果出身比较好，或者比方说你是一个本地的同学，然后你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本地学长学姐，那可能他们就自成一个圈子，可以去进行内部资源的一个交换。或者你是一个比较擅长社交的人，那你可能就比那些死读书的人更容易去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当然也不是说读书一点用都没有，我可能猜测你在大学里面你的努力可能比在进入社会之后还要权重更大一点吧。可能你努力然后有真材实料还是可以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的。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商科出身，可能以后准备在商科这个方向上去找工作，那么我们专业的人可能就会一进大学就开始找实习。 那在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上权力在大学内部的一个反应。首先，如果你要进入一个理想的职业，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这个长远的规划，大部分小镇做题家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可能你就需要一些比较刁钻的渠道，像是你可以接触到一些业界的前辈，或者你家里人有在这方面的关系等等，他可能会给你去进行一些指导之类的。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会在这个实习方面会表现的明显比其他同学要好很多。再比方说，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实习的机会，那可能如果你家里面关系比较好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去进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司，然后和你的个人能力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大，这个就也就很明显去拉开普通的做题家和一些资源比较好的同学的差距。再比方说，就是你学校内部去建立一个资源自行生产和流动的一个小组织，就像刚才提到的那种，可能一个圈子里的人会把学习上的资料在这个圈子里流动，那你可能这个就业上的资源也会在圈子里流动，因为你离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职位内推给下一个人，那你可能就把这个内推的名额去流动给跟自己关系近的人，那这个职位相当于就不会流通到这个市场上，这个职位可能就永远就属于那一部分人，就是我个人的生活中的一些体验。
你大学几年下来发现了这些，然后逐渐也在应对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过程中，你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谈谈吗？
总的来说，其实就是我可能在逐渐的妥协，以及去让自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去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想要去达到某一个目的的话，我可能就不得不去忍受以及适应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会逐渐适应一些听起来就非常不公平的事情，现在就是觉得这世界就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高中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想象吧，但是上大学之后，就是所有的想象都消失了，就认识到哎，这世界确实是一坨屎。再比方说，我可能就会在情绪上面会去训练自己去做一个所谓的情绪稳定的人吧，因为这个职场需要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可以稳定的去输出保质保量的工作成果的打工人，所以情绪不稳定被视为一个这个社会糟糕的品质，应该被改掉或者剔除的糟糕的东西，但其实它不应该是这样被认定的。我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有一次开会开到晚上12点，然后我就很崩溃，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哭，我说我为什么要开会到晚上12点？读了2-3年书之后，如果说晚上12点、1点钟还在学习或者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话，其实感觉就是内心已经毫无波澜，可能情绪哪怕不是我希望它如此，它也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的就是失去对这些事情的敏感度。我觉得是很可悲，但是又很难去逆转的一个变化吧。
好，谢谢燕麦奶的分享。我听你这么讲的时候，心里是非常心疼你的。我想听听皮卡丘和刺猬，你们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那我这边就主要从学术方面遇到问题来讲一下。这方面其实和大家实习会遇到问题其实性质上都差不多。我们大概的生态就是，因为做学术的话，首先它的考核指标就是你能发多少文章，有多少篇是那个核心刊物。这个时候你要去写的文章可能未必是你真正感兴趣，而是说就是最近这个问题，比如说它是一个热点，或者说就是某某刊物的老师他喜欢什么方面文章，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为了把文章发出去不得不去投其所好。然后相反，如果是你一些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它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就只能变成就是你比如说公众号啦，或者就是其他地方发出来的一篇文，你在它上面耗费的时间可能是差不多，但是最后反应过来就是没办法作为你的成果，可能就是你一年大概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一篇文章上面，然后这篇文章它最后还未必真正能发出去。 而且审稿老师可能会一看啊，你是那个现在还是在读的那个学生，不管你是什么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好，就一看你这个名字就没有听说过，直接不会去审核你的稿件，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没有人会去看你的稿子。现在都是一篇文章拆成好几篇来写，就比如说你这个问题，你明明这几个问题在一篇文章里面就能够讲清楚，但是我如果这篇文章能够拆成三篇文章来发，那我在成果上就有了三篇，最后大家都要讲一个非常量化的一个东西。其他一些和我们上课比较像，因为现在一个比较主流标准就是一个纯文学价值观，比如说你现在要去现当代里面有一个概念叫17年文学，就是从49年到66年这一段，这一段的那个文学作品在那个主流观点来看，它就是一个政治宣传品，就你这个东西没有文学性，你如果去做这一块历史的话，就也不会去把你这个东西看作有价值，它就是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小圈子决定的一个产物，它都是各种各样权力运行下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要参加学术会议也好，发文章也好，那最后其实都是很多时候看的就是关系，没有一个很好关系就是帮助你进入到这个圈子以内，可能终生都被埋没的一个状态。
我看你们之前集体写作还有之前前采的时候，刺猬也提到过一些，就是哪怕是对于可能你自己非常感兴趣非常热爱的一些专业，一些课程，一些老师，很多时候也会为这些老师可能很难做到知行合一而感到失望，是吗？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吗？
对，就其实我当时在读那篇集体写作的时候，就是刚打开就被冲击到了。第一点好像就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吧，然后说他在课堂上要讲什么来着，然后就被老师说搞哲学不需要你有自己的看法。对，我当时就觉得确实会很割裂啊，一个宣扬要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老师会在更多场合下跟你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你要去迎合就是学术体系需要的那些东西，然后去放弃很多东西。豆瓣有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在豆瓣搞学术，然后下面有很多话题，就其中有一些是什么我们仍未知道那些年所做的学术研究的意义，然后还有什么是什么让你决定离开这条路，包括也跟一些走得比较近的青年教师也聊到吧，就是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制度下面也是其实无奈会大于他们做学术的一些幸福感吧。他们一方面想要好好教学，另一方面又被非升即走的制度挤压的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打磨一堂课程。同时他们也给我分享了一些就刚刚皮卡丘提到的非常相似的一些经验吧，参加学术会议还有一些就是发表过程中其实都是有一套很纯熟的权力运作的方式的，知行很难合一。这个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吧，就是我上个学期有一门课叫社会学与当代社会，那个老师他是一个中年讲师，你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是还蛮有学术热情的，但是他的课可能就比较平平。对，就我其实没有获得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吧，但是对这个老师也没有特别坏的印象。但是呢就是我们结课那天刚好是冬至，那个老师在群里分享了一段他和同学一起包饺子的视频，下面呢就有两个女生很友善的回应说什么好羡慕呀，说南方小孩完全不会包饺子。然后你知道这个老师回了什么吗？他说南方小孩不会，以后可以嫁到北方。就是我当时就愣在原地，可以理解他那个年纪的男性可能有这些观念好像是不奇怪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又想，但他至少是一个接受过社会学教育，他会在上课跟你讲就是女性主义发展脉络的一个老师，他至少是有这个意识的。但他就是像他这种有意识的人都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去践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割裂。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了，你在豆瓣上看到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割裂然后更加讽刺的一些事情。但在生活中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吧，感觉它更像是在大环境这样糟糕，然后好像 这套制度已经非常的沉浮的这个现状下，人好像很难摆脱就是它对我们的影响。
大家的分享都挺好的，我看那个集体写作的时候，然后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听到你们分享的这些故事，我还是总是禁不住的去想，其实大学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的，都是变化了的。比如说你们有讲到说这种学术讨论的自由，不是说以前可能老师就会多么的知行合一哈，但是这种学术上讨论的自由的空间感觉还是会更大一些的。我们应该也会有这些不平等啊什么的，但是在一个经济形势更好的时候，其实人人都抱持着一个更大的对未来的一个期待。那我那个时候是90年代末啊，或者2000年初的时候，那小镇做题家也仍然都是充满了一些期待，在社会上有挺多的一些机会的。其实学校里面的这些你们谈到的一些有点阴暗面的东西，有一些潜规则的一些东西，或者这些权力它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作为学生会觉得还是有选择的，可能有些人可以去走走关系啊什么的，但是靠自己对这个学术的热爱啊用功啊，也有些人他相信这个路径他也是可以走出来的。我觉得在今天毫无疑问很多地方是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实我最后想跟你们去探讨的一个我还挺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可能性究竟还有多少。我相信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不论是从年轻的教师还是从一些学长学姐或者是自己的同龄人当中，其实还是会看到了一些不一样，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性给你们带来的启发。所以最后就想跟你们探讨一下，我们还要去相信在大学这个期间其实是一个可以打开人生的可能性的一个期间吗？然后我们还要不要去相信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可以去从分享一些你们自己的观察开始吗？我觉得可以先谈谈在你们的经历当中给你带来很多希望感的，然后看到了可能性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瞬间。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从一个高考大省的一个小城市考出来的学生，可能也是做题家吧，父母也不是高知，也没有很强大的社会资源，感觉就是这一路都是自己在探索在摸索，然后可能确实就是比较幸运吧，然后有遇到非常多真诚倾听你帮助你然后或者陪伴你的一些朋友和老师，同时呢他们也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群人，我在他们的启发下吧，然后也会去变得更加勇敢。比如说大二的时候吧，我当时就和本专业的一个导师聊了聊之后想要跨去人文社科的想法，他是一个大概应该有40多岁的一位女性吧，然后非常温柔，然后她当时听完之后首先对我表达了肯定，她说我觉得你可以就这样探索自己是非常好非常珍贵一件事情，她也特别尊重鼓励我的想法，然后又给我推荐了很多，也没有很多，就推荐了几个当时就是成功跨专业去读研的一些学长学姐的微信，然后跟我说你还可以抽空去清北旁听一些相关的课程什么的，有这样一个愿意就是倾听你然后去给你一些帮助的导师就觉得非常幸运。我感觉现在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经好像已经认清了现实了，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上升空间，就是感觉那个红利已经被吃光了，我们想要上升那个门其实是已经封死了，大家好像已经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件事情了。对，然后那认识到之后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的迷茫非常焦虑，或者就干脆直接躺平，但我感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的一些行动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可能是因为文科院校的课业压力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就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就都在课余时间探索着和本专业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有人在做动画，有人在拍一些小成本的独立电影，然后还有人在持续不断的为一些少数群体然后为女性权益发声，还有一些就是喜欢设计的朋友会通过举办一些工作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一些表达，其实是可以拓展到社会层面的一些行动吧，就会让我感觉到好像看起来前面的路非常的有限，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相信一套努力就会成功的这一套叙事，但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好像在这些僵化的体制下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空间的，我在寻找我自己想要什么的这条路上也并不孤单，感觉好像反而越往前走越容易遇到就是同频的朋友，然后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同温层吧，然后不管是一起悄悄的发疯或者是一起给彼此支持，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大环境现在这么糟糕的一种对抗。嗯，还有就是我去年上半年去欧洲交换了一趟，和那些欧美国家的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就是确实会被他们身上那种松弛感打动，但是同时你也会觉得有点悲哀，就这可能是一种更大的出身上面的差距吧。对，但是后来又就是在旅行当中又，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观察的人，就是我会在路上观察不同的人，然后有时候感兴趣的话会和他们进行一些攀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看到了好像人生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比如说我之前看到应该是90年出头的一个姐姐吧，然后她读本科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就心脏上面有问题，后来恢复之后就她现在已经30岁了，然后又来读书又来读文学。还有一些结婚之后然后再来读博，或者是有一些开创一些其他新的可能性，就这些就让我就是好像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东亚式焦虑，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凭什么要被那一套它本身就漏洞百出的那一套评价体系所束缚呢，就是我完全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再去进行一些尝试吧。
我觉得自己就是看到更多可能性的一些瞬间的话，一个是大家在封校的那段时间，大家并不是说今天那个学校发通知说那个什么时候马上要封校，然后好像大家不去想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就立刻服从命令怎样怎样，而是大家真的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去讲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如何的不合理，记录下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会撼动当下秩序的一点。还有一个的话是说，就是之前比如说像疫情期间，比如说学校里面的校工，就是大家的生活环境很差，因为是和大家就是关在一起，当时封楼嘛，就是他们没有那个封的地方，就是把他们封在那个教学楼里面，然后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就躺在上面睡，大家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处境以后，不会觉得这些是和自己无关的事，还是会去感受他人的处境这些问题，包括像之前比如说有那个外卖骑手在那个学校附近出车祸什么，大家会主动去给予一些帮助，会发票圈了，会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注意到一种就是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连结，而不是被现在一种原子化一种社会给束缚，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不断去追求那个很渺茫的那个东西，而是说就是大家能够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就是和谁的处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就是对当下会不断的就是有自己的一种思考，然后对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保持自己的一种愤怒，我觉得这些是我看到最宝贵的一些点。
我想就是从学校它本身作为一个教育功能和获得人力资本的一个功能的这个视角去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认为大学教育它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在一些方面可能还是具有它的重要的意义，比方说从性别的视角来看，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进入这个大学可能是在她进入社会之前所能接触到的最后一段相对平等竞争的环境了，而且你读大学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获得的就是从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历到你从大学毕业，对你自己个人未来的发展以及在这个社会上，就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能获得多少的工资是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是读过文章去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读大学对于女性的收益可能是比男性更大的。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平等竞争来说，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你大学里的权力交换虽然已经有社会上的那一套类似的运行形式，但是大部分还是比较稚嫩的，而且 他的爹味其实也没有社会上那么的固若金汤，那么的重。比方说你在大学里面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以后要生孩子，所以就会觉得你这门课学不好，你拿不了 A， 或者你没有办法在学术项目上做好。然后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就不一样，你再去职场应聘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因为你以后要生孩子或者你以后需要顾家，所以家庭和生育的因素就开始被纳入考虑了。还有比方说在职场上你想获得资源，你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比方说酒局还有阳台吸烟局这种对于获取资源非常重要的场合，其实它也是一个单向度。虽然经管专业是一个男女比例基本1:1的专业，但是我们班的前十名大部分都是女生，尽管它是一个数学课非常多的专业。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感受到了一些希望和感动的地方的，我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对于我获得一个怎样的结果是有意义的，以及我现在做出的一切努力可能为我未来走入这个社会，我去拒绝一些拒绝婚姻或者拒绝生育或者拒绝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去给我提供更多的底气。所以我认为大学对于可能这个社会上更弱势，比方说你偏远地区来的人，不发达地区来的人，以及女性还有其他一些群体可能更为重要。
自己的出身是如何去认知的，然后如何加深了对我们可能虽然是同龄然后同学但是出身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差别的一些认知或者是看法吧。又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其实也对我们的身份，就是大学能够给我们的身份带来什么，也有了一些新的领悟吧。比如说燕麦奶刚才有提到说，对于女性来说，大学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和一个经验，我们应该充分的去用好大学的这个时间，还有大学所能够帮助我们所获得的这样的文凭的一些身份。皮卡丘或者刺猬，你们有什么想去分享的吗？就是关于大学期间你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怎样的一些认知的一些看法的改变。
最初一些的话，其实就是在很多比如说就是像我这样的小镇做题家入学的时候就是感受到的差距开始的。因为像我入学的那一学期，当时有一篇文章非常火，大概的题目应该是说我考上了某某大学，但是我现在还是一无所有，好像进大学意味着重新到一个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实际上这一条起跑线对大家来说并不是平等的。到了大学以后会发现大家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就像之前三联那篇文章讲到的，现在大学在高中化，但是其实他们所指的那种高中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一般意义上高中，一方面就是他们觉得大学在高中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他们的高中本身是大学化的。像我自己当时感受到最大的一种落差就是高中的上课方式，比如说上了高中以后，就是你的课程表上永远有许多课程是只在你的课程表上面是有的，就是比如说什么音乐课、美术课，就是你的课程表上都有，但是这些课实际上上的是那个数学课、英语课，这些其他课上法也是很不一样。就像我们的思政课就是把那个课本把那个教材给完整的从头到尾给背下来，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像那些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他可能会告诉大家，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比如说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些相关内容，包括像那个语文课的上法，比较好的高中可能就是一个文学史的一个讲法，但是像我们的话就是你这个课文可能都不给你讲，就是讲那个生字，然后就刷题，就是讲那个怎样做阅读理解。甚至发现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可能上了大学以后，比如说农村出生的同学，他们可能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这种差距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一个宿舍有四个同学，但是四个同学之间的那个差距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大。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学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过去出身的一个不行的，
我其实对刚刚皮卡丘说的那个，就是他觉得就三联那篇文章说现在很多大学都在高中化，其实是没有看到现在很多一二线城市的特别优质的那些高中，特别精英的高中，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学化的一个状态吧。就因为我室友，我们宿舍有6个人，然后有3个室友其实都是北京本地的学生，而且都是海淀和朝阳非常好的一些中学，然后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高中生活确实是要比你的要精彩，要丰富很多。他甚至比现在还有比疫情期间的很多大学都要自由开放的。如果说就是这样丰富精彩的高中经历，或者是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经历，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感觉我在和周围人相处过程中，其实我会很少在意他们的标签，比如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他们出生于哪个群体，我可能更相信我最直接的一些和他们接触到，就是最直接的一些感受吧，就是他们到底是一个个什么样的个体。就我感觉这个差异还蛮大的，我不觉得那些很有想法然后很酷的孩子他就一定是接受过特别精英的教育，或者是有过什么样的资源，这个我不觉得。同时这件事情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希望吧，我会更加相信个体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它可以带来的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改变。我感觉可能因为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理想化的阶段，可能还没有遭受过太多毒打，所以才会这样想。对，包括刚刚皮卡丘说到他感觉比较珍贵的一点，就是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还可以保持愤怒，保持好奇，然后去不断的去表达，去记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珍贵。如果说之前大家对青年人的期待是成为什么时代的弄潮儿什么样，我现在觉得好像我们更多的像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记录者吧，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知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漏洞，各种有点模糊阴暗的地方吧，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进行一些记录，还有一些微小的反抗，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现在更像是一种，我的人生态度更像是一个体验派，就是我不会对未来实现阶级跃迁什么有太多执念或者是期待，因为我这个人我的物欲不是很强，我会知道我做我最喜欢的事情才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对，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佛系，就像波德莱尔一样，做一个游荡者，就更多的去观察人间吧，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但可能等就港硕毕业之后，如果一旦真的要进入社会去争抢那些资源，我到时候可能也会有所动摇吧。但是目前为止，我希望保持一个还愿意相信一个个体的创造性，然后个体选择可以带来的改变这样一个状态。
嗯，非常好。我今天跟你们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反思和收获，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过去几年以来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就是觉得自己的那个经验和今天当下的环境是断裂的，然后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我是失语的，我觉得没有办法给出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提出来的任何的问题。对，那今天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你们有感受到说今天的大学生基本上也看到了社会上的上升的通道是非常的狭窄的，是有很大的局限的，也知道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有的这些不平等的这些东西，对这些身份有着很深切的一些感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刚才刺猬讲到的见证者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我觉得或许说不同时代的那个年轻人，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说保持一种希望，然后敢于去探索的时候，可能跟10年跟20年之前相比也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吧。我其实这两天在看黄登老师的那本新书《去家访》，就是他的《我的二本学生》的2，然后黄登老师在书中有表达说，当他去家访然后看到了这些学生身后的托举他们的家庭甚至是村庄，然后更多的了解了他们的更完整的这个故事之后，其实他反而变得比之前释然了。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没有必要，或者说也没有立场去 担忧或者同情这些他的学生，他呢之前非常忧心这些学生的处境和他们将来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有看到寻找一种不受制于概念和焦虑煎熬的生活在现实的夹缝中并非不可能。这个是在他去家访的时候看到了更多的这些情境和故事之后的一些体会吧。我也想到这两天看张小满他接受界面文化的一个采访的那个文章，他是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他有谈到说其实我们完全不应该去同情心泛滥的去看待这些所谓的做家政的这些保洁阿姨，因为他们是主体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群女性。然后胡安烟不是也出了一个新书吗，我比世界晚熟，也是一个非虚构的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这阵子其实从这些非虚构的作品当中反而看到了一些普通的个体和家庭，所谓的没有资源的人，最缺乏资源的人，他们的一种顽强和一种主体性吧。所以我最后可能想再去问一下几位的，就是你们怎么去看自己或者说自己的同龄人在今天的这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可以落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它可以延伸到哪里。我们今天几个同学一起讨论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思考。
其实刚刚谈那个出身的问题我有一些想说的，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但是在比较好的大学里读书的学生，那我们其实大学里面反映出来的这种上升通道越来越少以及日益严重的平等问题，其实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渗透或者体现，而且可能我们是在这个管道里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比较小的一批。因为当这个社会留给这个社会可以上升的渠道越来越小的时候，它留给这个社会在上面的人往往机会是更多的，它留给顶尖大学的机会肯定是比普通大学、双非大学、二本大学乃至于大专要更多更多的。而且我所处的这个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实也是在划分一种新的出身，就比方说我在找实习的时候，那边的人就会明确的说清北复交以下无金融，他们不会要清北复交以下的学生，即使清北复交的分数线可能只比方说南大比方说浙大有一些他们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就是一道被重新划分出来的很明显的身份上的差距。原生家庭出身一般同时又没有能进入到顶尖高校的人，他们可能在出身问题上感受到的痛苦会更大。比方说我自己觉得我的学业压力很重，然后我就去跟一个朋友谈心，然后他说他的朋友在准备考公，然后他的朋友是双非大学出身的，报了一个考公的培训班，培训班里面有七八十个人在一个班上，然后这个班上只有三个人能通过笔试，而且最终可能只录取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录取情况下，他们整个班的学习压力基本就是所有的人学到晚上凌晨背书，然后早上六点多七点多又起来去背书，然后每天都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状态。而且不是考公，应该是考编，对，应该是教师岗的编制，然后他们要去试课，试课老师就一直挑他们的刺，说你仪态不行，说你板书不行，说你各方面都不行。所以就是我会感受到一个很两难的困境，就是我们很憎恨大学的一些系统和它创造出来的新的不公以及它系统的一些糟糕，但是我自己又很难去想出如果想要让穷人或者过得不好的人去那些孩子去以后过得更好的话，除了在这个现有的这个社会下除了让他们进入大学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就是这个主动性的话，比方说我有个同学，他为了去有一个书读，然后他家里人都不支持他，然后他自己其实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赚学费，或者乃至于想要搞到这个出国的签证都需要和家里面周旋去偷家里的一些证明来去让自己能够出国，但是他就是很想去努力的去逃离这个环境。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感觉到很多人还是很坚韧的去想要去追求自己想要达到或者想要逃出的一些困境和枷锁的。
我觉得比较体现大家的主体性的部分的话，比如在选课的时候大家会用脚投票，比如说某些老师，比如说他讲课比较水，发表一些比如说性别不友好的言论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用脚投票，然后可能不去上这个课。比如说在选课群里面会和大家讲一些相关问题，其他一些的话其实就主要看大家的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只需要满足我的一个基本生活就可以，然后会把自己的那个主要的精力去放在探讨一些其他可能性，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去了解另一种知识也好。这个另一种知识指的就是在课堂以外，比如说就是关于增进自己对社会的一些了解。
我觉得你们今天说的都挺好的，然后我们最后再探讨的就是，尽管大学今天这个环境有这么多的不如意，让我们失望的地方和局限的地方，但是作为学生如何找到自己的那种力量，那种主体性。我觉得过去几年里，一方面呢房间里的大象不能公开讨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关于环境关于结构性的一些困境讨论的也不少，然后年轻人普遍就是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今天在跟你们讨论的时候，包括在前些天看到这篇集体写作的时候，已经很多时候被打动了，就是这种力量感其实你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在呈现出来了。然后在跟你们交流的时候，我会感觉到确实是一个大概这种权力的阶梯在大学如此的固化，然后以至于如果我们跟大学系统里头的不同位置的人去聊天的话，可能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故事。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几个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视角，然后你们自己经历的故事。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本来今天会有袁长庚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从一个青年教师的角度给一些回应，但是他因为感冒嗓子完全不能说话，所以今天这期他没有办法来参加。但是他在那个群里有一个留言，看到还是非常感动的。袁老师的留言是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勇敢表达，然后让我们这些还在认真教书的老师会觉得值得。然后我才意识到说，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们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太意识到，就是你们说的一些话，你们所表达出来的一些不满，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期待，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不仅是对于跟你一样的同学，还是说类似像袁老师这样的青年教师，包括你们今天谈到的学校里头遇到的一些好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最后就是感觉这种权力结构是非常坚硬的，但是永远有人在敲打它，然后试图改变一点点。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同学的一个表达。最后还有什么特别想说想补充的一句话吗？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真的新年快乐。
对，好，我们这个播客发出来的时候真的就快到春节了。刺猬。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尽可能的保存好自己。
皮卡丘。
那我这里就是借鲁迅的一句话，就是和大家共勉一下吧。大意就是说，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所需要的并不是能够指导我们的导师，而是说更重要的是一起前行的朋友。最后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